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11回。目光一凝，韩立突然盯住了石柱上新建浮现而出的几个绿色文字，心中呢骤然急跳了起来。青罗果，这里竟然有这种东西出售。韩立脸上泛起了一丝红晕，此果是一种传闻中圣药天罗丹的主要材料，对韩立来说，那绝对是最想得到的几种灵果之一。这种灵果虽然说不像黑岩丹效果那般逆天，三颗就可增加炼虚后期修士数成突破几率，但是呢，在大部分高阶修士甚至合体以上的那些老怪物的眼中，价值绝对远超黑岩丹这种级别的丹药的。这天罗丹单独服用固然呢有助炼虚修士突破瓶颈，但是实际上此灵丹大多不会如此来使用的。大部分得到此灵丹的人都是用在和其他灵药混合配合使用上，这是因为天罗此药性非常的奇特，可以和大部分灵药呢完全融合一起，而没有任何药性上的冲突。最不可思议的是，和其他成品灵药一起服用的话，还有一定的几率增加其他灵药三成到近半药性的逆天功效。就是说，韩立服下某种能一口气儿增十年法力的灵丹，但是呢，若和天罗丹混合服下的话，则有一定的概率呢是增加到12年到15年之间的修为，而且这种效果无论在何种等阶的丹药之上，竟然全都有效。如此一来，人族修士手中的丹药，越是价值大和稀世难求的，越是都想和一颗天罗丹共同服用，万一走了鸿运，让丹药效果凭空增加了数成，自然做梦都能笑出来呀。至于这天罗丹生效的概率，却是实在是不好说的事情。曾经啊，有人一连服下了3-4颗此种灵丹，结果呢，每一颗都让一起服用的灵药效能大增。也有人呢，倾家荡产，一口气购进了7-8颗天罗丹，准备呢，用孤注一掷的方式赌上一把。结果令人吐血的是，每一颗都未能生效。尽管说天罗丹辅助概率如此诡异，此灵丹自从诞生以来，仍是无数修士为之疯狂的目标。人族附近的青罗果仅仅千余年的光景就全部的被挖掘一空。让人郁闷的是，这种青罗果成熟年份高达5-6千年之久，而每一株灵树只能结出这么一枚果实，一旦采摘之后，整株果木就彻底的失去了灵气，从此呢成为了一株普通的树木。故而即使有大宗大派和大势力想花费心思大量的培育此果，也根本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情。所以在以后的年月当中，只能偶尔有人从蛮荒深处找到那么几枚此果出来。每一枚天罗丹的问世都让那些高阶修士为之抢破头，大多落在了那些合体期以上的老怪物手中。韩立在天元城首次听闻此种灵果的时候，自然对其大感兴趣，做梦都想用绿叶来大量的培育此种灵果。但是可惜的是，青罗果呀，也就是其种子，也是一种罕见的灵药，并且无法保存时间太久的，故而即使天元城这种几乎集中3界7地所有灵花灵果的地方，也根本找不到这么一颗灵果种子出来。所以韩立只能心中郁闷的一直望而兴叹而已。现在在石柱上见到此灵药， 又怎么能不让他心中狂跳不已，几乎难以自制呢？一时之间，韩立也顾不得再仔细看其他东西，当即背后双翅一展，人立刻向上边飞去。一闪之后，就到了石柱中间处，手指往标注青罗果的文字上一放，翠光大放之下，瞬间一排信息印入到了脑海当中。但是一看清楚信息内容，却眉头一皱，这是什么意思？竟然要面谈，恐怕有点麻烦呀。韩立喃喃自语了一句，面上兴奋之色立刻收敛了大半。但既然有希望得到青罗果，就算是再棘手之事，他也绝对不可能放弃的。故而在空中略一思量之后，韩立呢就化为了一团青光，一闪飞出了此地。一出了殿门，直接往高处飞去。一口气儿到了第九层之处后，他就沿着通道向前飞去。一会儿的功夫之后，韩立在某处殿门上方扫了一眼上面标注的数字之后，毫不迟疑地飞了进去。大殿和先前那间一般无二，无论大殿面积和摆设，都是一个模子照搬过来一般。此地的天蓬人也明显的比下面几层的人呢要稀少得多，只有寥寥二三十人的样子。韩立双目微眯的朝四周看了一眼之后，目中金光一闪，就朝那大殿一角的某处中型店铺走去。此间店铺分为两层，门内被一层青蒙蒙的光幕遮拦住了，而门口呢挂着一个淡红色的玉牌，上面闪动着万雷房等几个字眼。韩立目光在玉牌上一扫，一丝诧异之色闪过，随即脸上平静如常，身形一闪，人就毫不犹豫地进入到了门内的光幕后。眼前一亮，一个三四十丈大的空荡荡的房间出现在了面前。一张乌黑发亮的木桌，数把淡黄色的木椅和七八节有些残破的木架，上面堆满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货物，这就是此地的一切摆设了。而屋子里边呢，除了一名站在木桌后看似店主的枯瘦中年男子之外，还有其他两名天蓬人。韩立神念往着三人身上稍稍一扫，脸色不禁微变。那两个客人模样的人是一对夫妻模样的中年男女，正和店主说着什么。二者一名炼虚初期，一名是炼虚中期。至于那名掌柜的，细看之下竟是一名炼虚后期的可怕存在。这等修为之人怎么会在此开什么店铺啊？韩立心里一阵骇然。那个时候男女一见有人进来，立刻扫过了一眼，他们看出了韩立的化神中期修为，又感到面孔陌生异常，心中也是大感意外。倒是那名枯瘦的店铺掌柜的只是一瞥，就不再理会韩立，继续和身边两个人懒洋洋地交谈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没有找到西陵石的话，紫仙木、贵夫妇就不要妄想了。至于高阶灵石，你们觉得我缺这些东西吗？嗯？这名枯瘦的中年人竟然口气大得很。余兄，用西陵石换取紫仙木，这条件也未免太苛刻了吧？此物只有地渊深处才可能存在的，别说我夫妇这样的炼虚修士啊，就是族中的几位长老也不敢轻易地进入如此之深的吧。那名风韵幽存的女子一脸不甘之色地说道。这老夫就不管了，你当老夫的紫仙木是大风刮来的吗？哼，没有西陵石，此事休提。枯瘦的掌柜的两眼一翻，丝毫不客气地说道。 这对夫妇听到掌柜的如此的一说，自然脸色大为难看呢。但是下面无论二人如何恳求，老者都是冷冰冰的，丝毫不加以松口。最终呢，这对男女只能满腹心思的无奈离去，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和韩立交谈一句。小子，你到老夫这里有什么事啊？店主一等那对夫妇走出了大门，就往桌后椅子上一靠，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听说前辈这里有青罗果出售，可是真的呀？韩立平静异常地问道。哼，青罗果那是本店的最珍贵之物之一，区区一名飞灵将根本换不起的。好了，不要浪费我的时间，赶紧离开此地吧。中年人听完韩立之言一愣，在仔细地打量了韩立两眼之后，却从鼻子里边发出了一声冷哼，直接开口驱逐起韩立来。前辈不说条件，怎么知道和晚辈无法交易此物啊？韩立淡淡一笑，双足根本未曾移动一下。哼，敬酒不吃吃罚酒。枯瘦的中年人大怒，身后的银色翅膀猛然地向韩立一扇，一声闷响之后，顿时一股无形巨力朝韩立迎面压来，连附近的空气都嗡嗡了起来。韩立眼角一挑，并没有任何的闪避，而是一抬手呢，竟然以指作剑，轻轻一划，一道金芒一闪，那股巨力一分为二的被轻易的划开，从韩立两旁一擦而过，发出了轰隆隆的巨响。嗯，怪不得有些底气，看来还真有几分本事啊。枯瘦的店主一声轻疑，目中金光一闪，有些意外。晚辈现在是否有资格和前辈做交易了？韩立呢，却神色如常地再次问道。行了，算你够资格吧，不过想打青罗果的主意，你还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没有什么可能的。连如何换取都不告诉晚辈，又怎么知道在下付不出前辈想要的东西呢？韩立似笑非笑地回答道。你既然这样自信，老夫现在也没有其他客人，给你说说也无妨的。青罗果的珍惜就不多说了，想要换取此物，我给你三种选择，只要你能达成其中任何一条，青罗果都可以让给你。店主略一沉吟，竟神色一缓地开口了。三个选择，看来青罗果还真不好拿呀，否则前辈又何必给出这么多的选择呢？听到对方之言，韩立却苦笑了起来。你知道就好，听好了，小子。第一，你若是拿出传闻中幽冥之镰或者是黑暗血晶，我二话不说，马上就把这青罗果给你。枯瘦中年人冷笑一声之后，悠悠地说道：这两种灵物根本就是谣传之物，是否世间真有此物还是两说的事情，晚辈根本不可能有这两件物的。谣传之物，中年人闻言脸上竟然泛起了一丝讥讽之色。既然第一个选择你觉得不可能，那第二选择，我想说一个你肯定能找到之物，你若手里有极品灵石五六百颗，老夫也可勉强卖你一颗青罗果。五六百颗极品灵石，前辈还真是狮子大张口，如此多的极品灵石，估计族人几位长老也拿不出来吧，这个晚辈也做不到。韩立的神色变了几下，有些难看了。若是说对方只说百余颗极品灵石的话，他一咬牙，用自身储存的众多灵药换取一下，说不定还有可能凑齐。这五六百颗这等数量，他想也不想，直接放弃了。哼， 东西是老夫的，老夫觉得青罗国价值如此多灵石，自然就开出这等条件的呀。店主却毫不在乎地说道。韩立闻言只能无语了。前两个条件你都没有办法接受，最后一个选择估计你更没有办法达成，还要听吗？啊？枯瘦中年人冷淡地说道。前辈还是说上一说吧。韩立阴沉地说道。听到韩立如此一说，这店主的脸上呢露出了古怪的表情，半晌之后才说道，最后这个条件也并不是说谁都有的选择的，在我说之前要先问你一下，你可精通雷电之力？
雷电？
韩立瞳孔一缩，大感意外。不错，若是本身根本不具备雷属性神通，或者只是大概了解的话，那么第三个选择老夫根本没有说下去的必要了。雷电之力的话，韩某自问还能操控一些。韩立闻言有些奇怪，但是思量了一下之后，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是吗？口说无凭，先给老夫展示一下，让我看看你是否真有资格再说。
枯瘦中年人却没有打算就这样简单的相信韩立，而是双目金光闪动不已地说道。没问题。韩立一口答应道，背后双翅只是轻轻一抖，轰隆隆的雷鸣之声大作，无数银色电弧骤然之间在双翅上浮现而出，随后交织之下所有电弧凝聚收缩，转眼之间呢就在韩立四周浮现出了十几颗的银色雷球，一个个拳头大小，噼啪作响的胀缩不定。但这些雷球中蕴含的可怕的威能，让枯瘦中年人的瞳孔一缩，露出了几分惊喜之色出来。
不错，你果然没有夸大，果然雷电神通不小啊，可以听我最后一个选择了。其实呢很简单，最后一个条件看你用什么东西交换青罗果，只是让你帮我收服一只雷属性的灵兽而已。
收服灵兽？韩立目中一闪，大感意外。
怎么，你不会觉得很简单吧？啊，实话告诉你吧，这头灵兽有些特殊，虽然我将其已经活捉了，但始终没有办法收为己用。我找过的人也不算少了，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帮我真正降服的，倒是不少人神通不济，反被此兽反噬而伤啊。不过呢，你若自信在雷电之力方面颇有一些造诣，倒不是丝毫机会都没有的。哎，可是咱们得把丑话说的前头，到时候是伤是死，老夫可是根本不会理会的。
枯瘦的中年人却大有深意地说道。雷属性的灵兽，前辈能否直言相告是何灵兽？韩立听完之后眉头紧皱了起来。
何种灵兽暂时不好告诉你，你若真决定帮老夫了，我这就带你去见此兽，到时候你一见便知。
中年人的双目中呢闪过了几分狡诈。听到对方这般含糊的回答，韩立呢摸了摸下巴，心中自然大骂不已，但是脑中还是各种念头急转地思量起此事来。此人是一名炼虚后期存在，竟然还没有办法降服一只抓获的灵兽，这里面呢肯定是有些古怪的呀。但是对方既然点名了需要精通雷电之力之人才能出手帮助，看起来也不像是一点诚意没有的意思。韩立沉吟了好一会儿，这才开口再次问道，前辈说的降服指的是何种程度才算可以啊？
自然是协助老夫让其乖乖就擒，接受老夫的认主仪式才可以。
中年人毫不犹豫地说道，若是这种程度的话，晚辈愿意协助前辈的。
韩立也不再迟疑，很好，认主仪式老夫需要事先再准备一下，四天之后你再来此地找老夫吧。
店主面露笑容地说道，四天后在下准时到此地，那晚辈先告辞了。韩立没有多说什么，略一抱拳就告辞离开了这家店铺。就在韩立一离开这家店之后啊，那个店主望着他消失的方向，抬手摸了摸下巴上的山羊胡子，眼睛里边的露出了一丝兴奋之色出来。韩立呢，从店铺出来之后并没有急着马上离开交易大厅，而是再次回到了浮现交易信息的石柱前，希望再有其他的惊喜可以发现。一直到天色将晚，交易大殿即将关闭的时候，韩立身影这才从巨门中欣喜地飞出。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12回。《凡人修仙传》第912回。
韩立这次收入啊，可是着实的丰厚。除了发现了青罗果的踪迹之外，还从天蓬族的交易大殿中，另外发现了好几种在人族根本不可能得到的珍稀材料。其中呢，既有炼器之物，也有灵花灵草，其中一株灵草还正好是和金髓精虫配合炼制繁盛真魔星的另一味主药。这自然让韩立大喜过望，他只要能寻到另外两种灵药，就可凑齐所有的材料，可以凝化法相真身了。韩立心中思量着，整个人化为了一团青光，直奔住处飞去了。明天就是和天蓬族大长老约定的三日之期，但是洞光中的韩立嘴角泛笑，仿佛呢将此事彻底忘在了脑后一般。
你答应加入我们天蓬一族了？少女明眸金光闪动，盯着韩立的面孔徐徐问道。
晚辈说不答应，恐怕也无法轻易离开贵族吧。
韩立叹息了一声，异常老实地回答。此刻他已经身处金月的阁楼当中，而在此女旁边却还另有一名老者和一位美妇分坐两旁。这两名新出现的天蓬族合体初期的长老正上下打量着韩立不停，但目光多落在其背后的风雷翅上，脸上隐露一丝火热。
韩道友如此选择真是明智之举，只要我族圣子能够通过试炼，本族一定不会亏待道友的。
少女话语欣喜，但是口气悠然从容，似乎呢对韩立同意早就预料到了。
若是试炼真像前辈所说的那种程度，这一次出手相助对韩某来说并不是多难之事，但是同样的，在下也不想落个鸟尽弓藏的下场，所以呢还有两个条件，希望贵族能先许诺给在下，这样韩某没有后顾之忧，才能尽心全力帮助贵族圣子的。
韩立口气一顿，话锋一转，
条件，一族人，你姑且说了听听。
一旁的续姓老者眉头一皱地问道，在下要一粒天蓬舍利，以及一个在天蓬知识附卷上留名的权利。
韩立轻笑地说道，
什么？舍利，天蓬之士复卷。一听韩立之言，不仅续姓男子和另外一名女子表情大变，就连金月此女面容也微微一惊。
不可能，天蓬舍利本族一共才有十来颗而已，每一粒都是本族历代大长老作画之后的圣物，怎能给你？至于天蓬之事，即使只是副卷，本族一共也只有三份而已，早已经没有多少地方可以让你留名了。
赤须老者脸色阴沉下来，一口回绝道：
不错，这两样东西都是我族的镇族之物，实在不便允诺。小兄弟，不妨另换一个条件，你看如何呀？
一旁的美妇人叹了一口气，也劝说道。少女却没有说话，只是目中闪动不定，仿佛在思量着什么。在下需要舍利，也不是单为了自己，服下舍利之后，晚辈才能掌控鲲鹏之力，可以幻化天蓬之身的，如此才有把握装扮贵族圣子而不被他族识破的。有了舍利，再加上我本身炼化的鲲鹏之羽和融合的鲲鹏真血，应该有资格在天蓬之士的副卷上留名吧。而只有如此做，在下才确信贵族不会在事后对在下另有其他的打算呢。
这些事情你是如何知道的？难道族中有人私自告诉你？
续姓老者脸色铁青地问道。
这倒不是，韩道友在城中的天之阁待了一日之久，应该从里面的典籍中查到这些事情。我倒是差点忘了，人族一旦修炼有成之后，都可以拥有过目不忘的本事，是不是啊？
金月淡然开口。
就算如此，这两个条件我们也万万不能答应。
老者连连摇头。
为何不能答应？贵族若是在这次试炼中真的无法出现一名圣主，应该会被取消在飞灵族七十二分支的排名吧，从而被其他强支吞并。和此事相比，韩某一点不觉得提的条件有何为难之处，除非三位一开始就打算在此事事成之后对在下另有处置。
听到韩立此言，徐长老和美妇脸色有些难看了。
好吧，我答应你。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少女忽然一开口承诺道：
啊，这怎么可能啊！大长老，此事还需斟酌一二啊。
老者和美妇同时一惊，急忙劝阻道：
不需多说，就像韩道友所说，这两个条件和族群兴亡相比不值一提，此事我做主了。
少女一摆手，口气一冷。旁边两个人听到此言，迟疑地互相看了一眼，还是闭口了。
你提的这两个条件本长老可以完全答应，但是为了保证你会尽心地帮助两位圣子通过试炼，我会另行和你签订一份血誓，若是本族在试炼后没有出现圣主，本人就可以大长老身份付出些许寿元，破除天蓬之事来把你灭杀的。
少女目光一下子变得像刀芒一般锋利，韩烈心中一凛呐，但是脸上反而露出了几分笑意。
前辈放心，若真是因为在下未尽力导致试炼失败，晚辈任凭大长老处置，绝无怨言。
行了，你知道此道理就好，先回去准备一下吧，明天我等一切都安排好了，就会派人来接你，好为你举行开灵仪式，加入本族。少女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
韩立自然没有其他意见，当即呢向天蓬族的三位长老一抱拳，就此告别。
目睹韩立身形在门口处一闪消失不见之后，赤须老者深吸了一口气，一脸沉重地对少女说道：
大长老，我
还是不大同意如此做呀。那舍利也就算了，但那天蓬知事复卷上一旦留名之后，除非他违反了誓约上的几种天大之罪，我等一族任何人都无法对其出手。这件事情很容易被外人利用，从而给本族带来大祸的呀。此事我自然知道，但是续长老好像忘了一件事情，天蓬之事只能限制本族之人而已。三千年前那名叛徒的事情，你们难道都忘了吗？少女露出了一丝奇怪的神情。
哦，
大长老的意思是……美妇蓦然有些醒悟。前几天我接见了护送贡品刚刚返回城中的几名飞灵将，倒也知道了这名人族的一些事情。据他们描述啊，这名人族修士别看只是一名中阶的飞灵将修为，但是实际上却最少有初阶灵帅的神通，用来助我们圣子通过试炼绝对是大有把握的，为此吃些亏根本就不算什么的。而且此事终了之后，这名异族只要愿意老老实实地待在我们圣城，从此不和他族人接触的话，我们倒不必非用最后一步的。倒是我们要多加小心，本族的那些对头会在这次试炼中动什么手脚。少女抬手轻抚了一下肩头的青丝，悠悠地说道，
大长老明鉴，
这一次赤须老者和美妇是真的把心放下了。另一边，回到住处的韩立却遇到了几名到访的客人，正是跟他一起回城的风啸、白雷、白宁兄妹三人。这三人一见韩立表现得热情异常，和其在住处足足聊了小半天之后，这才尽兴离去。韩立在门口亲自送三人离去之后，脸上笑容一收，泪沉吟回到了屋中，将房门一下子紧闭了起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第二天一早，果然有四男四女八名天蓬族少男少女找上了门来。虽然说修为都相当于筑基期的样子，但是年龄异常年轻，资质非同一般。韩立打量了几个人一眼之后，也不多说什么，立刻跟着八个人离开了贵宾馆，直奔圣城中某处而去。足足横跨了大半个圣城，韩立在小半天之后出现在了圣城一角的一座奇怪的建筑当中。此建筑类似竞技场的巨大广场，整个广场呈圆形，四面呢都被高约百丈的巨大石壁围拢住，占地足有数里之广。在石墙之上耸立着数以百计的鹏鸟石雕，上面不知被施加了什么禁制，一个个的呢全都闪动着五颜六色的光芒，形成了一层七色光幕，将整个广场都遮蔽到了其下。而在广场的中心处却有一个祭坛一般的高台，通体都用洁白晶莹的白玉砌成。韩立如今身处玉台之上，旁边肃然站立着十几名天蓬人，男女都有，全都一身白袍，都有炼虚级别的修为。金月和赤须老者等三名天蓬族长老就站在韩立身前处，身后站着两名侍从打扮的年轻女子，手中分别拖着一个白蒙蒙的银色的圆盘。韩道友，东西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而且为了赶在试炼前让道友能够充分发挥鲲鹏舍利和鲲鹏之血的能力，我和其他三位长老会用莫大神通助你短时间之内呢就彻底的炼化二物，然后传授你天蓬一族的变身之术，希望韩道友千万不要让我等失望。少女脸上金光闪动，
目光直视韩立说道：前辈放心，在下既然答应了几位长老，就绝对会尽心尽力的。韩立正色回答：很好，你先融合鲲鹏真血，旭长老会合力出手将灵血之力激发，然后强行将真血和你血液融合一体，再不分彼此了。其中呢会有一些痛苦的，但是想来道友应该能够承受下来的。之后就可服下鲲鹏舍利，由我亲自出手助你炼化此物。昨天你要小心了，别一个不小心被舍利所含的鲲鹏之力反噬，从而心魔入侵。毕竟你并非真正的天蓬人，此举还是有一些危险的。少女又叮嘱了几句，韩立自然呢一一答应了下来。见韩立一副老老实实的模样，少女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冲身后玉手一招，顿时呢两名侍女中的一个恭敬的上前，并将手中银盘往女子身前一托。金月淡然地看了一眼银盘，一根白嫩的玉指在光幕上一弹，白光狂闪几下，就无声无息地溃散消失，露出了一个拇指大的青色小瓶，式样古朴，非金非玉。少女望着小瓶，身上淡淡银光一闪，神情一下子变得圣洁异常起来。其他天蓬人在小瓶出现的一瞬间，也不约而同地冲着小瓶微一躬身，满脸的敬畏之色。少女口中发出悦耳的咒语之声，单手冲小瓶一点，一道青丝从指尖射出，击在了小瓶之上。小瓶一颤之下腾空飞起，直奔韩立所在处飞去。韩立呢也不说话，当即身形一动，就此盘坐在玉台之上。在这个时候，旭长老和美妇突然一扬手，各自飞出一物，一个猩红如血，一个翠绿欲滴，竟分别是一朵巴掌大的雪莲和一片翠绿色的芭蕉叶。雪莲滴溜溜一转之下，化为了丈许大小，散发出了一股淡淡的香气，而芭蕉叶在绿蒙蒙之中也同样的化为一人大小，并浮现出一个个奇怪的绿色符文，闪闪发光，耀眼异常。韩立眉梢一动，尚未看清楚两样东西有何用途的时候，那朵雪莲就往其头顶上一落。韩立呢先是一惊，觉得身下一软，自己呢竟已经被那朵雪莲轻轻托起，顿时口鼻间全是莲上散发的淡淡香气，让其有一种微醉的昏沉的感觉。韩立倒也没有惊慌，在莲花中心处双目微眯，似睡非睡，但始终保持着心底的最后一丝清明。徐长老一声低喝，雪莲花瓣竟徐徐地往中心处合拢，转眼之间所有的莲瓣收缩一起，化为了一朵鲜红的花苞。一见此幕，少女冲小瓶五指同时一弹，噗噗几声过后，又有数根青丝射出，一闪即逝的纷纷没入到小瓶，小瓶爆发出一团绿芒，瓶盖竟一闪的诡异不见，一团青光从瓶中一声清明，光团一脸竟化为了一只数寸大的青色鹏鸟，双翅一展要腾空飞走。少女呢却早有准备，背后一对金翅对着空中虚空一扇，顿时双翅金光一放之下，片片金霞飞卷而出，一下子将青色鹏鸟包入其内。此鸟在光霞中几个翻滚，就化为了一小团青叶，隐隐有银芒泛出。少女呢随之两手掐诀，冲空中青叶再次一点，金霞一阵颤动，随之裹着青叶直往下方花苞坠落而去。一声闷响过后，青叶在血光金芒交织当中一下子没入血莲中，就不见了踪迹。这个时候一旁的旭长老一晃，就鬼魅般地出现在了雪莲一侧， 单手一抬，竟一下子抵住了莲花一侧，唰的一声，老者背后一对银翅一展而开，银色灵光从手中滚滚地注入雪莲之中，妹夫也同样地飘到了雪莲的另一侧，手掌所抵之处涌出的却是白色灵光，顿时整朵雪莲发出了嗡鸣之声，表面雪芒狂闪不定起来。而就在这个时候，空中漂浮的那翠绿色的芭蕉叶也一飘而下，但是刚一接触到雪莲就自行爆裂开来，随即呢，无数道墨绿色的丝线从中四射而出，然后纷纷没入雪莲当中，一闪不见。随着雪莲表面浮现出一道道的墨绿色花纹，形状古怪，下一刻雪光一连，嗡嗡作响之声也一下子悄然无声起来。旭长老和美妇对眼前的这一切视若无睹，纷纷地闭上了双目，只是用心地往雪莲中注入精纯至极的灵光。一旁看着的少女见到此景呢，心中长出了一口气，微笑着自语了一句：哼，果然预料没错，此人体内气息足以接受鲲鹏真血的，关键是身为异族人，到底能将鲲鹏之血催动出几成威力来呢？说完此话，少女扫了一眼附近站着的其他天蓬族高层，突然声音一高：这一次的事情你们都亲眼看到了，此人关系到本族生死存亡，所以有关这个人的一切都必须对外绝对保密，这个人的身份从此就是本族派到海外秘密培育的第三名圣子，你们都记住了吗？大长老放心，我等绝对不会外泄一丝的。那些炼虚级别的天蓬人立刻回答：我也相信诸位不会做出有损本族的事情来，两个月之后我会从你们中选出几个人和我一起带着圣子参加这次的试炼。少女点了点头，声音一缓地说道：
两个月？怎么会这么早？原先不是说还有一年的时间吗？
当即有人失声说道：
听说赤绒族、渡鸦族等十几族联名提出要求提前举行试炼的，那联席长老会中虽然我族长老力争此事，但是大部分人还是同意了。
啊，为什么会同意？这总应该有个理由吧。
少女这个时候微微一笑：哼，理由当然有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13回。